早安。今天是父亲节，那么恭喜所有做父亲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快乐的父亲节，有快乐的一天啊。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请诗班带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敬拜里。请我们低头，我们卧倒。主耶稣，我们求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求你就在这里，天父，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经历你自己的全能，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经历你自己的爱，天父，实在用你自己的面光来照耀我们，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用心灵，我们用诚实，主，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主，你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屈膝，在你面前向你恳求，向你诉说，向你歌颂我们里边的感谢，将荣耀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Amen。今天是父亲节，我想，做父亲的，或者你在家，或者你有，或者你有儿女在家，或者你有儿女在外。同样你都可能会收到一些卡片啊，诉说父亲的伟大。我看到一张卡片，他这样说，他说父亲，你虽然话说的不多，但是从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些作为，让我知道能够听到你正在向我说话，也就是你爱我。我想我们当我看到这个卡片的时候，我实在是想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何尝不是这样子啊，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让我们实在就能够听见他在向我们说话，而且他常常这样子在我们身上做，也让我们常常能够思想到神正在说他爱我们。那么巴不得我们也愿意同样的说，我们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好不好？我们将我们的荣耀，帮神的荣耀，将我们的赞美都归给他。我们用诗歌第243首，我们来将荣耀归给神。诗歌243首，荣耀归于天父。我们今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的神，赞美主，赞
是的，我们愿意说赞美你，赞美你，主全地的尊贵都归给你，主，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尊崇。主啊，实在是你借着你圣子耶稣基督，让我们都能够来亲近你，你将救赎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你洗清我们一切的不洁和不义。主，让我们能够投入这父神你自己的怀中。主，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主，我们实在是看见我们过去实在罪恶过犯之中，主，你就把我们召回来。天父，再一次在今天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谢谢你，主，因为我们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父神。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不但将你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主，你将我们的生命找回。主啊，同时你也赐下圣灵，让我们知道训导我们，让我们学公道，学正义，走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每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主，你自己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面前啊，奔跑那个你为我们摆在前面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有福的手中。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有确据的当中。天父，再一次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主，都归给你。主，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愿意说阿爸父神，你真伟大。主，我们愿意将心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赞美。 Amen。 请坐。我们接着请唱十二首，是首中国调。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天父真是顾念我们所有的一切，天上的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飞鸟不纺线啊，什么都不做，但是上帝却养活它。百合花没有忧虑，但是当所罗门王最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百合花。所以神在他的儿女当中所给的，所预备的，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天上的父亲。圣经里面说，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里边，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正在困难当中啊，正在苦难当中，在肉体上有软弱啊，在工作上有困难，但是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父神身上，我们有天上这位的父亲必然在每一件事上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只要以信心来仰望我们的父神。诗歌十二首父恩广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
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啊，从我子孙样样都谦卑，我今要服从他，向他心谦卑，他是春风，我是草，让他醉，不忧愁今天穿什么呀，不忧愁今天要吃什么，我全部他知道，怎样养活我，只要为他心做工，心稳重，请看小鸟飞飞腾飞下，远看天远离也百合花，也不争也不杀也不曾放下，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他。所罗门皇帝笑容华呀，也不如飞鸟百合花，众弟兄不要杀，怜恩真广大，天父恩典够你用，
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低头。天父，我们谢谢你，从这首诗歌里边，我们实在知道，天父，你是一位丰富的神。主，你在所有的事上，你必然看顾。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你。主，让我们的目光焦点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方向正确的时候，主，你就是主，你凡事都有引导。总谢谢你何等的恩惠，天父，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必然在所有的事上为我们预备，你看顾我们肉体有病痛的，有软弱的，你看顾我们在工作上有需要的，天父，我们将这样的祷告摆在你面前，求你垂听，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成人跟儿童诗班要继续用一首诗歌来将我们的荣耀感谢归给神，这首诗歌的曲名叫做圣善的天父，我们把时间，他们是用英文唱的，歌词在节目单的后面。 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圣善的天父。主，你降临到地世上，将你自己给了我们，成为生命的粮。主，你也将你自己常常的喂养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每天能够跟随你，主，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主啊，真是也引我们进入你自己恩典的光中，常常在光中与你同行。主，我们就知道，主，我们的目标正确，主，我们有方向。天父，再次求你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引导。主，让我们思想到，特别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主，让我们抬头仰望你，让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你自己的带领当中。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Amen。 接着儿童诗班要唱一首祝福的诗歌，祝福在天下，在我们当中的做父亲的。我们把时间请打开今天的读经，我们请看箴言。今天我们要看箴言第22章第6节，我们请打开箴言第22章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第22章第6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下一处在29章，我们要读17到18节。箴言29章17节到18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最后一处在以弗所书，在新约的以弗所书，我们要读第6章第1节到第4节。以弗所书第6章，我们从第1节到第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下面是报告，我们请长老牧吉长老来给我们做报告。
再一次说父亲节快乐，没有人快乐 这样子哈，我们要特别表扬一些那个做公公爷爷的人，请你们站起来。已经是两代的父亲的，在我们中间松柏团契的伯父们，什么话？请站起来哈，我们特别给他们热烈掌声哈。啊，请坐，请坐。有几位很年轻，好像是假冒的一样哈。也祝在座的父亲们快乐。不过不要忘记，我们也要恭喜这些做母亲的快乐，因为只有快乐的母亲，才有快乐的父亲节。阿们。而且我们大家都要快乐，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是不是？不论我们心里怎么样，你想到神那么要亲近爱我们，我们的心里面就要喜乐。若是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一种喜乐的话，我们等一下聚会的时候，一面听到一面好好祷告，直到父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喜乐起来，好不好？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父亲节。好，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的新朋友，但是我手上没有名单，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远道回来的，有没有？右手边有没有？请着邱伯伯，邱天恒的爸爸，邱伯伯啊，很欢迎你。他的小孙女要结婚，是不是？不是，小女儿要结婚，对不起，帮你搞早了。那个天恒还没有女儿呢啊。OK， 我们欢迎。还有没有？右边还有没有？左手边没有啊？我们特别欢迎邱伯伯哈。好，有几件事情很快和大家能够报告一下。请大家打开我们的手上的报告事项。我们今天看到四班这么可爱哈，成人四班加上儿童四班，在这个地方这么多人在这边，而且看到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弹琴哈，心里面很受感动哈。这个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四班敬拜的侍奉，我们有许多的训练，我们不单单每个礼拜四晚上有训练，而且我们在星期天的下午都有教导，在一点到一点半，半个小时，一二教室，张玉婵姊妹会带我们给大家一些基本的乐理和一些音乐的训练，好让我们参加诗班，我们能够不但有心，也有我们应当有的基本的学习哈，这是很好的机会。青少年诗班呢，在今天一点到两点，214教室有结束的家长会，请家长们能够参加，一起来有分享。那么退休会若是还没有交报名费的，今天可以交报名费，但是若是你有财务问题的话，也不要担心，还是去。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我们最起码这一年一次，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财务上面有需要有难处的，可以和高明弟兄或大端长老联络。今天大端长老在纽约讲道，所以希望高明弟兄能够在。那么要来的就是要教会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是星期六晚上的聚会，是六点半国语和英文合并聚会哈，请大家我们在座的人不受影响。但是六月三十号也是十一点国语粤语合并，然后两堂英文合并，我们也不受影响，都是十一点开始，但是没有午餐和主日学，我们受影响，让我们能够知道啊。那松柏团契的聚会，请松柏团契的伯父母们能够看这里的资料。那么还有一些事情就不特别报告，像 VBS 今年会开始5岁到11岁，那么请信主的家庭邀请一位没有信主的孩子的朋友一起来参加，16号开始报名。那么真善美的讲座明天就开始在教会举办，请大家为这个聚会祷告。另外在特别聚会的第四项讲到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夫妇冯志梅夫妇在这边有婚姻家庭的研习会，星期六是早晨8点半开始，不是8点，请大家能够更改这个时间，然后请大家能够尽量在20号以前报名，那20号以后报名报名费会变成25块。那么其余的报告事情请大家自己看，那么我们财务报表也出来，那么感谢主在这一个 recession 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还格外的奉献，使神家的侍奉能够不单单自己能够主，我们还能够支持一些宣教的工作。星期天的下午刚才讲的婚姻家庭研习会，7号的下午2点到5点半也是有的，这是两天的聚会，星期六早晨8点半到下午5点，一直到主日聚完会以后下午2点到5点半还是有的。那么4岁以上的孩子有儿童节目，请大家能够赶快今天到服务台去报名。那么传出我忘掉什么事情没有？ 我在台下的时候头脑很清楚，上来的时候就忘记一半。那么还有一些没有报告的事情，请大家能够自己看自己的报告单。我们就把时间今天交给我们的传出长老，因为他很久没有来，怕大家忘记他，所以特别派他来讲一次。
今天早上我们非常的欢喜啊，一方面看到成人跟儿童的诗班的联合献诗，这些孩子们站在这里非常的可爱，所唱出的信息也非常的美，这是每一位做父母的安慰，也是父母的荣耀。这些孩子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父母实在是最了不起的、最满意的园丁了。孩子们不但是父母的安慰跟荣耀，同时也是主的荣耀、主的见证。今天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刚刚牧杰长老也提过，我们看到有许多年长的老弟兄们在这里一同的配搭服侍。在若哥的教会里面，若哥教会的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如果大家在主日学的里面，在诗班的当中，那么甚至最近司琴的行列以及各样的侍奉的当中，我们看到林献宜林伯伯刚刚在也在这里服侍，在这个录影的侍奉，在当中有许许多多是七十几岁甚至已经八十几岁的这些伯父伯母，他们在教会的里面服侍，就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见证。在约书亚记的里面曾经有一位英雄叫加勒，他曾经说，我四十五年前我起义跟随耶和华，现在45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85岁，看哪，我还是一样的强壮。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跟约书亚说，把这个山给我，如果耶和华跟我同在，我就带领我的子子孙孙把这个山头攻下来，把这些亚纳族的巨人赶出去，得这个地为业。盼望在座的每一位的父亲，再过了一段年日之后，都能够像今天松柏团契的这些伯父们那样的蒙福，那么到了年老的时候仍然满了枝浆，常常发青，像在神殿中的橄榄树一样。恭喜各位做父亲的，特别是做祖父的，父亲节快乐。今天我们一同要来思想的经文以及题目是和亲子方面有关系，跟孩子们有关系。在座虽然不是每一位都有年纪轻的孩子，或许也在座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结婚，或者还在等候孩子哈。但是这样的信息我相信都会对我们有启发有益处。孩子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在这不只是圣经这么说，这也是我们一般心里面所领会的。孩子刚刚生下来抱在手里是何等的软弱，但是也是何等的可爱。这是父母的满足，这也是父母的希望。在中国人的当中有许多父母因为心里面得到了孩子，心里面存着兴奋，存着感激的心，知道得到孩子不是由于自己，能够让孩子长大成器也不是由于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因此不管是信神不信神的人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敬畏。在中国人的当中有许多的父母就把孩子取名叫天赐，李天赐、黄天赐、刘天赐，我们听了很多这样的名字。在外国的传统，在希伯来的传统，在英文、在希腊文的当中都有类似的字。在希伯来文的当中我们有看到有约翰，在旧约圣经翻成约哈南，那这个字的原意也就是天赐的意思，天赐灵儿。在希腊文以及今天的英文，从希腊文演变的英文当中也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 Dorothy、 Theodore， 这个字的字根都是希腊文里面的上天所赐的礼物的意思。对于做父母的来说，儿女是我们的喜悦，也是我们的头痛。 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儿女的幸福或者儿女的好跟不好，跟我们的忧戚相关。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母女连心呢、啊，还有说达在儿身怎么样，疼在娘心哈、啊，还有我们常常说天下父母心、啊、好像这样的话是一辈子重复。当有一天早上儿女们出门上学的时候，我突然嘴巴蹦出来一句，衣服穿够了没有，我的孩子们转头看，好像我很多管闲事，好像我不知道今天天气很热哈、啊，觉得好像我多此一举。我看他们转头过来那个爱笑不笑的那个眼神哈、啊，马上我就想到说，哎呀，几十年前我不也是这样的看我的父母哈、啊？这个我想到白居易曾经有过一首长诗哈、啊，写作这个双燕哈、啊，梁上有双燕，他最后就讲到说，有两只燕，他开故事里面说有两只燕子翩翩雌与雄，长得真是郎才女貌哈、啊。那么一起呢，有一天飞到屋檐底下，他们开始衔草做窝。等窝做好了以后呢，他们还是很忙，为什么？他们要等小 baby 要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去到处找这些草，把窝弄得舒服一点。等到小燕子出来之后呢，那一首诗里面说黄口无宝期啊，说这个父母这个燕子啊经常都在跑，每次一回来小燕子呢从来没有闭嘴巴睡觉过，每一次回来那个小燕子总是那个小小的头脑大大的嘴巴在那一张难看得不得了，但父母觉得他们好可爱，蹭来蹭去蹭了半天，然后就把小虫子递到他们嘴巴里面去。等到小燕子慢慢长大了，羽毛渐渐长多了，开始学飞了，父母又很辛苦的教他们学飞，就像我们现在教孩子开车一样，骂也不好，骂又怕吓到他哈，但是鼓励又怕他闯祸哈，所以很紧张。这个燕子呢，大燕子就教小燕子飞，好不容易小燕子会飞了。有一天小燕子，一群小燕子展开翅膀，一飞就飞到天上去，飞到很远很远，一直到小影子不见了，那天他们再也不回来了。这时候两只老燕子在草里面就开始很悲哀的在那里哭啼。那么诗人在这里就说，燕燕而无悲啊，说你当年哈，这个你离开家的时候，父母怎么样在后面呼唤你，那个感觉今日而应知哈，你应该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也觉得人生是非常的感慨，几十年很快的就过去，当初不晓得感激父母的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到了今天已经跟父母隔离的那么远，甚至有的在座，我想有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们才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那种遗憾和悲哀。所以一方面我们今天恭喜在座所有的父亲，一方面也是提醒所有做儿女的好好的把握今天。而且人跟燕子不一样，人是有感情的，燕子只是动物的本能，出去要独立，要自己找自己的世界就走了，但人是有感情的，人会向上一代的学习。今天我们给儿女怎么样的做榜样，今天我们怎么样的带我们的父母，将来我们的儿女也会学习我们的好榜样。孩子不但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同时也是国家社会未来的栋梁，是这个社会的命运之所系。我们不讲别的，有一天这些孩子都要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翁，换句话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坐在一部车子里面，我们坐在后面，他们坐在前面。今天我们有没有把他们教得好，有一天就要牵涉到我们坐在后面是不是提心吊胆，是不是放心这些人成为社会的 shakers and movers，真正成为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挑起这样责任的人物，和我们今天的教导培育很有关系。孩子不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社会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同时他们也是上帝的产业，是上帝托付给所有做父母的。上帝对这些儿女有期望，也对父母有托付。今天我们作为信主的父母，是为神的国度预备他的见证，培育人才，培育将来神国的精兵。孩子长大，不管走任何一行任何一业，有的可能做传道，有的可能做科学家，有的可能做 金融方面的专家，有些可能做工程师，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行业，神盼望他们在无论在各行各业的当中，各地各方都能够针对各种的对象做福音的大使。所以今天他们所受的这些训练，无论是功课，无论是音乐，无论是各方面的才干，这些其实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论在哪里，都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宣教士。孩子，末了我也要提一下，也是教会使命的传承者。今天我们看到的若歌教会，可以说跟十年前的若歌教会在平均的年龄上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在十年前，许多弟兄姐妹都是三十几岁的年龄，而如今都已经白发开始长出来，我们整个的平均的年龄也在慢慢的增长。有一天也许我们会继续的再长下去，长下去并不见得是长老，也可以是长大长好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在哪里。从我们当中毕业出去的孩子，有多少他们会感觉到这里也是他们可以投资他们的心血的地方，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一个见证之所在，愿意回来继续的耕耘这块地方。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在我们看圣经里面的几个家庭的正面的例子跟负面的例子，来给我们今天作为信主的家庭教养子女的一些借鉴。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成功的家庭，失败的家庭，有很多是世世代代都蒙主赐福的家庭，也有好不过三代的家庭。在士师记的里面，我们看到参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勇士，不论是在他当时的时代，在后来的时代都被传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到参孙的父母怎么样的教养参孙，显然有许多遗憾的地方。当参孙稍微长大一点，他开始对于异性有兴趣的时候，他马上想到的是要娶长得漂亮的，他喜欢的做他的妻子。他的父母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给他很清楚的管教，很清楚的劝诫，只是他说这边的女孩子那么多，你为什么去那边找呢？所以到后来半推半就，当参孙执意要娶的时候，于是因为这样，他在婚姻上就开始有了亏损。虽然圣经上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要借着这件事情打击非利士人，但是神可以用一个人以更好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神可以把人的错误让他来变成一个机会，但是仍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虽然参孙到后来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参孙在婚姻的事情上可以说是一再的跌倒，到最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酿成了一场很大的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以及民族的悲剧。当参孙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上帝立为拿细耳人。参孙在做拿细耳人的时候，是有几件事情他是要很小心不能做的。他要保持自己是一个洁净的人，所以他不能够碰死尸。但是当他出门的时候，看见一只狮子向他吼叫，他就和狮子征战，最后把狮子打死了。过了几天之后，当他路过那只死的狮子的时候，看见狮子的肚子里面已经腐烂，而且有一窝蜜蜂长在里面，而那里面有蜜。参孙的时候为了贪图口体之欲，于是他就把手放进去，把蜜蜂赶开，把蜜拿出来吃了。吃了之后，他不但吃了，而且还带回家给他父母吃，父母也不问这个蜜是哪里来的，只是很为他们的儿子骄傲，今天儿子可以拿这么好的东西回家吃，这么能干，说不定还夸了他一两下子。所以我们看到 参孙的父母对于参孙的教养，对于参孙的教导来讲，没有尽到充分的努力，以至于到最后这个孩子就越来越任性，他的恩赐到最后反而成为他的重担。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米迦，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米迦，他偷了他母亲的钱，结果他这个母亲气得不得了，然后到处咒诅，然后到处咒骂，之后这个孩子总算良心发现，于是就把这个钱还给了他的母亲。结果他还给他的母亲，母亲很高兴，这个孩子很诚实啊，也没有再管教他。孩子当时就跟母亲做一个建议，这样吧，妈妈，这个还你的钱反正也是丢掉的，你现在高兴高兴，我们来做一些好事吧。于是一半奉献给耶和华，另外一半呢，我们做个神像放在家里啊，在我这个他再找一个儿子做祭司，之后呢，儿子做祭司还不够好，还要到外面买一个利未人来回来做祭司。那么这件事情后来酿成了可以说是连串的连锁性的悲剧。在四世纪的终了就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有这样的糊涂孩子是因为有一个糊涂妈妈在这个地方。这些是负面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对比，老祭司以利，他有两个儿子，身为祭司，但是以利爱他的儿子过于爱神，他纵容他的孩子。孩子一方面从事祭司的职分，在神的家里面来来出去，来来去去，有模有样，还办理祭司的事情，但是在那里贪污舞弊，甚至于会幕前侍奉神的妇人行淫乱的事情，横行霸道，之后招惹神的愤怒。圣经上说他们有一样很大的罪，他们得罪神，而且使得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让人觉得来做礼拜来给耶和华献祭是可厌恶的，人不敢把孩子再带到神的家中来，所以他们的罪很重。有一天还不肯悔改，以利也只是在旁边说一说，儿啊儿啊，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是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不敢管教孩子，之后也是酿成了悲剧，不但是遭主的愤怒，不但是害死了自己的孩子，也害死了很多人家的孩子。相反的，我们看到在卓氏的当中有一股清流，就是哈拿。哈拿他向神求儿子，他很多年没有孩子，有一天终于忍受不了了，他可以说是整个人瘫痪在神的面前，他祷告的时候已经讲不出话来，人家都以为他是喝醉了，但是在那个当头神答应了他的祷告。哈拿向神的祷告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让他终身不剃头，也就是终身做侍奉神的拿西尔人。当神给了他儿子之后，哈拿守信用，从小哈拿就有好的给撒母耳给他的孩子好的榜样。哈拿对于神守信用，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之后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就在这样的教养之下长大，在他小的时候，哈拿就遵照他当初对上帝所许的愿，把他带到祭司以利那里做以利的学生。那么撒母耳到后来就成为被神所大大使用的先知。我们再看到其他圣经里面的几个家庭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个对比，就是大卫的家庭。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君王，一直到今天都被以色列人所传颂，大卫之星到今天还放在以色列的国旗的上面。大卫也是圣经里面被称许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并不见得是完美的人，但是神是看重他一个向着神的心，不管他多失败，但是他要回头，他多失败他紧紧的抓住神。那么大卫跟扫罗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扫罗是一错再错再不回头，但是大卫是肯回头的人。而我们再看大卫本身的一生来讲，其实有许多遗憾的地方，其中一样就是大卫他在情欲的事情上非常的放纵。那么这样的影响延续到他的子孙，他的几个儿子 几乎都跟放纵情欲的事情脱不了关系，后来的失败或者致命伤也就在这个地方。同时大卫身为君王，但可能是不晓得是不是公务太忙还是好大喜功，他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他娶了很多的妻子，他也有很多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所提到的几个孩子可以说都没有教养的好。他有一他的老大叫做暗嫩，暗嫩不安好心，想染指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结果大卫糊里糊涂的，当暗嫩装病，暗嫩的时候是相思病，他装病的时候，他向他的父亲要求让他的这个妹妹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为他做点东西吃，他就趁着那个机会玷辱了他的妹妹。之后我们看到和他玛，也就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女儿同一个母亲的儿子叫做亚沙龙，为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恨暗嫩，恨他的这个哥哥，到后来设计好了一个机会把他的哥哥给杀了。之后亚沙龙就畏罪逃走，那么逃走的时候，大卫的心里面当然出于父亲的心，一方面是很生气，但是一方面还是很想念他。最后元帅约押用了一些计谋把亚沙龙给带回来，但是大卫显然还是没有好好的管教亚沙龙，更没有留意到他的行为。有一天亚沙龙慢慢羽翼渐丰，有一天想要篡他父亲的位，这样的事情大卫也不管也不知道。到了有一天亚沙龙发动政变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大卫要出去逃难，亚沙龙坐在王宫里面与大卫的妾同寝，犯了很大的罪。后来他的报应到来，当他在森林里面骑骡子奔跑的时候，他的头发挂在树上。之后约押带着其他几个军人勇士就把亚沙龙给杀了。当亚沙龙被杀了，全国的动乱平定了之后，所有的人都喘了一口气，但是大卫还在那里哭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一方面我们固然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心是这样的爱他的儿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遗憾。到了亚沙龙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卫仍然没有为这件事情感到警戒，感到遗憾。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卫家虽然是这个一代不如一代，中间出过几个好王，但是呢到后来就急转直下，没有人会想象到后来的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几个王，或者在前面一点的马拿西这几个王，居然是大卫王的子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有一家人名字叫做利甲，利甲族的人，他们本来不是犹大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和以色列人住在一起。当他们处在一个动乱时代，当信仰被混乱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的祖先教导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不可以喝酒，要保持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不是拿西尔人，但是他们羡慕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一天当先知耶利米把他们家的人邀请到圣殿的里面要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不肯喝酒，就把祖先的遗训讲出来。这时候耶利米就拿这件事情对所有的百姓做见证，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见证，这些人永远不缺人侍奉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上帝的应许，和当时的王室和当时的大卫家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昌盛，神让我们在美国安居立业，回想几十年前什么样子，今天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儿女，虽然比上不足，比下已经很有余，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的要警醒，怎么样的继续的 教养我们的儿女，让他们做讨神喜悦的人，在神的手中成为可用的器皿，能够继续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新约圣经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两个对比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曾经看到有犹大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没有别的兴趣，只有一个兴趣，就是喜欢赶鬼作秀。所以当他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为了要满足好奇心，为了要显扬自己的名声，就说我们也奉这个保罗信的耶稣的名字叫你出来。结果圣经上怎么记载？这些人他们的素行不端，信心不正，当碰到这样的事情，不但没有把鬼赶出去，反而被鬼赶出去，鬼剥了他们几个人的衣服，他们赤身逃走了。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那个场合，主耶稣的名被尊大，没有人敢冒用主耶稣的名。许多时候在神的家中待惯了，教养惯了，有的时候孩子也会随便把神的名拿来开玩笑，把神的事情拿来开玩笑。做父母的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有相当敏感的心，要有及时的管教和劝诫。相对的，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非犹太人，但是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名字叫提摩太，是一个非常被众弟兄所称道，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年轻人。在保罗的书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提到提摩太他的外祖母还有他的母亲怎么样的从小教导他敬畏神，教导他背圣经。提摩太当时我相信他一定是也是 Bible Christian Club 的这个孩子之一哈，他背了许多的圣经，因此保罗后来说，从小你学习的圣经是对你有益处的，不要忘记，要牢牢的存在你的心里面，这圣经能够使你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例证，一方面给我们做激励，二方面也给我们做见解。今天有不少的家庭处在相当矛盾的情况的当中，有社会的大环境，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观，那么造成很多时候孩子无所适从。很多时候信主和不信主的家庭都有这样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父母希望孩子在地上做财主，能够上学上名校工作，将来能够到华尔街找到高薪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无所缺，开的是名牌车，穿的是最好的西装皮鞋，然后娶了太太也好，嫁了先生是郎才女貌，什么都是最好的，最让人家羡慕的，这样父母就很有光彩，这个是我们所看重的。做基督徒的父母希望孩子在世做财主，将来上天呢还可以做拉撒路。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康乃昌老师，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康乃昌讲过的话。但是这个是的确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一个比方。在教养儿女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一厢情愿的把教养儿女的责任丢给教会，丢给上帝，好像教会是一个教养儿女的机器。当我们来到教会以后，父母去吃喝父母的心灵鸡汤，儿女就交给主日学让他们去管，回家之后儿女学了什么东西，怎么样的继续的跟进，父母管不着也不想管。到后来儿女的行为儿女的想法越来越出轨的时候，无助父母无助无奈，病急投医，就希望有速效有生机能够改变自己的儿女。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不是必然需要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做大人的有自己的优先顺序，从自己的事业应酬到自己所需要的娱乐， 家里的很多的事情需也需要做，买东西、逛街、看电视的球赛、看连续剧、打电话和亲戚朋友谈天说地、摆龙门，这些都是父母觉得非常需要、不可少的。做大人觉得这些是不可少的，工作的忙碌啊，这些非去不可。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个人的灵修、主日学的功课，这些是无所谓，可有可无，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到，只要偶尔做一做就可以。然后来上主日学的时候，功课没有做就避不见面，再不然时间久了，干脆重新选一门课，找一个不出作业的老师去上课。如果我们大人存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追求是这样的心态，我们的优先顺序是这样的话，难怪孩子在教养孩子上也就是一个翻版。常常在很多家庭的当中，孩子生活的优先顺序，第一是学校的功课一定要念好。如果出现了，如果成绩单上不是全部都是 A 的话，出现了一个 B， 父母就皱眉头；出现了两个 B， 父母就要去找老师吵架了哈。出现了三个 B 的话，这个就要提到祷告会，请大家为他孩子祷告了。孩子们拿了100分回来，觉得是应该；孩子们如果拿了99分回来，父母会问你那题没有做好到底是什么。好，他不会称赞儿女说考得好，但是总是问那两三分你是怎么丢掉的。我们很在乎这些事情，很在乎有没有面子。孩子拿了奖学金，马上敬告诸亲友，也在教会里面到处的传，这是我们很要这些面子。那么这是第一优先。第二优先呢，就是孩子们也需要陶冶性情，所以就送他去弹钢琴，送他去拉提琴，或者是其他的乐器。在钢琴提琴的过程当中，既然父母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接送，又花了那么多的钱学费给老师，所以绝对不能血本无归，孩子你一定要好好练习。所以大人痛苦，孩子也痛苦，到后来拿了奖杯奖牌回来，父母很荣耀，孩子看了奖杯就怕。那么把这个过程当成了目的，如果功课也做好了，钢琴提琴也拉得不错哈，也可以勉强拿个奖回来的话，那还有时间干什么？练练身体吧，去打打网球，参加棒球队啊，这个球队那个球队啊，这些回来哎，身体也长得粗粗壮壮的哈，这也不错。还有这个实在网球、棒球都不喜欢干嘛？那去打空手道吧，跆拳道好了哈。这些我们会送他们去，孩子们忙得很。这些事情行有余力呢，还有时间怎么样？哎，可以让他休息休息，买个电脑游戏让他玩吧。哎，他也很辛苦，慰劳慰劳他，所以孩子就在电脑前面拼命打拼命打。然后这些固定的事情之外，还有时间怎么样？还有一些不定的事情，就是孩子们有很多的 parties。啊，这边 birthday party， 那边 party， 一个 party， 两个 party， 三个 party， 跟教会团契的聚会时间冲突，反正教会一直在那边跑不掉的。这个 party 啊，这个不能不去哈，很伤孩子的心。所以呢，哇，孩子们社交也忙得不得了。那么教会里面是来教会的时候蜻蜓点水，偶尔来一来培训培训就好了哈。那么最后呢，孩子整个礼拜忙得不得了。到最后礼拜六的晚上九点钟快要睡觉了，孩子突然想起来，妈妈爸爸，我主日学功课还没做啊，坐坐坐坐，爸爸妈妈帮你做好，再不然等孩子坐累了，爸爸我实在不会做，好好睡觉睡觉，明天爸爸妈妈跟老师讲一讲。好，我们对他学校的功课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但是对于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无所谓，其他一样不能少，唯独信仰的学习是可有可无。信耶稣可以啊，在团契热心很好，但是呢不要信得太迷哈，不要像某某人的孩子一样将来要去念神学院，难道不好哈？这个你将来你还是要当医生当律师的哈，这个哎，信心是好，陶冶性情哈，让你学得更听话一点。我们常常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在家里面很多时候从来不谈，也没得可谈的有关于神的事情，也没时间可以谈。有了时间呢，我们很可能还有一个借口，哎呀，我的英文不好，他讲话那么快哈，我的英文不好，他的中文不好，是鸡同鸭讲啊，所以算了算了，还是让他教会的团契辅导教教他，主日学老师教教他就好了。碰到这种事情，我是不行的了。所以，父母跟孩子之间在信仰的事情上完全没有交集。我刚刚也提过，我们来做礼拜，有很多时候也是各顾各的。我喝我的心灵鸡汤，孩子有教会负责，只要他有乐趣有 fun。
希望他气质继续变化就好，但是呢他学了什么东西，哪些人在教他也不过问。那么回到家里面，很多时候在北美的父母，我想和在中国的父母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的父母是因为一胎化的结果，所以常常是非常的娇惯纵容自己的孩子。有人开玩笑说，曾经有过一个电视剧里面，一个人把他的生了一个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宝贝的不得了，把儿子的名字取名叫祖宗。每次孩子一哭，这爸爸就抱，哎，祖宗，祖宗，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孩子成为我们的祖宗，甚至孩子成为我们的上帝，成为我们的偶像。当然，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是绝对应该的。我们的牧养，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牧养的话，绝对不是从分区团契开始，不是从教会开始，一定是从自己的家里开始。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是我们第一个负责任的对象，牧养的对象。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假使我们被孩子的喜怒哀乐牵着鼻子跑的话，这个就是舍本逐末了。前几天我们看到在电视新闻上，在犹他州盐湖城有一个女孩子晚上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14岁的女孩子被人持着枪绑架走了，到现在都还找不到。这种绑架的事情，小孩子走失的事情，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比以前来得多得多。因此今天的美国的父母已经不敢让孩子自由的在马路上自己玩。这些绑架的事情，或者我们也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吸毒或者是酗酒，这些事情不见得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但是这些事情不过是急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慢性的问题已经在发生，但是常常被我们忽略掉。在我们家里面，孩子平均有多少的时间花在电视的上面，有多少的时间花在 internet 上面？我所指的是跟功课没有关系的，跟正常的事情没有关系的。有多少的时间孩子花在 instant message 的上面，谈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有多少的时间孩子们花在电脑的很残酷血淋淋的游戏的上面，学习怎么样的去杀人？有多少的时间孩子们真正是花在与神相处的事情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孩子到了别人家或者到了公共场合，一看到电脑就好像上瘾一样，一看到电脑就开，当旁边有大人说这不是你的电脑，你不能用，里面有人家的隐私的东西，他说有什么了不起，我就是要开，一打开电脑马上就是要接 internet。 有的孩子一上了电脑可以废寝忘食，父母还以为他在房间里面做功课，觉得孩子很能干，叫孩子下来吃，该吃饭了，孩子说 wait wait。 有的时候两个孩子抢一个电脑，父母觉得很心疼，好，一人一个，每一个房间摆一个，房门关起来，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今天我们的孩子也受到电视文化，受到大众媒体的风气的影响，在道德的尺度上来讲越来越相对。不要讲得太极端，就以孩子们穿的衣服来看，今天很多时候女孩子穿的衣服是二三十年前在电影上为了要表现某一个人是从事不正当行业的女子，她非要穿某一样的衣服，观众才认得出来，而那种衣服是今天很多女孩子觉得是很正常的衣服，父母不能讲的，教会也不能讲的。而有的时候有些父母不但自己不讲，同时觉得习以为常，还觉得别人大惊小怪，却没有想到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很大的危险之下。参孙的父母当初是一样的情况，只要功课做得好，其他什么事情不管你。这些孩子在学校都是 straight A 的学生， ACT 也考得好，那穿这种衣服应该给他鼓励鼓励，不要再多讲他了，他也很辛苦。谁晓得这样的孩子走在街上，将来上了大学，被很多有心人在盯着的时候，他所处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而不要说他自己，不光是说他自己的安全， 而今天信主的人的见证又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使得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世界上人追求的是这些流行的东西，是这些破落的东西，是这些和道德价值相混淆的东西。世界上的人追求的，如果跟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没有什么两样的话，是我们应当警醒的时候了。那么讲到父母的价值观，儿女的价值观优先顺序以外，我们也看到今天很多时候父母一面的纵容，一方面忍让，到了父母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就是火山爆发，生气，像圣经里面讲的惹动儿女的气。惹动儿女的气有一个意思，就是伤儿女的自尊，不管是责打，不管是斥骂，所用的语言是孩子们很难忍受的语言，而且是在摧毁他，并不是在建造他。当我们伤孩子自尊的时候，我们也失去孩子对我们的尊重。傅立德父母是在这边上课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这种创伤，这种伤害是会延续下去的。父母怎么样的对自己的老大老二，老大老二就怎么样的对老三老四。父母怎么样抓起他们疯狂的打骂，你就会看到那个老大就会怎么样的疯狂去责打家里的老幺。我曾经在这一堂跟弟兄姐妹提过一个例子，在我们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有一家的孩子送到我们家来，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就请他们一起看。刚刚来的第一天，我妈妈就中间我上班一般打电话来说，不得了不得了，你一定要赶快回来怎么处理，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对方的跟对方的父母讲跟交代，但他们束手无策。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这个那个朋友，你们那个朋友的儿子现在掐着你女儿的脖子，他舌头都吐出来，脸都已经发青了。那后来当然我们就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那么之后我爸爸妈妈就说我们再也不看这个孩子。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孩子也很可怜，因为他在家的时候，他的父母一发起脾气来就是这么样的对他，所以他这样的模式也就继续的学下去，他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有的时候孩子从小被这样的管教，有一天他对于他的配偶也是一样，当脾气发出来的时候也就不择手段。当我们觉得管教儿女有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没有速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异想天开，会觉得这是教会的责任，带到教会去过一过就好了。但是到了教会一段时间，孩子也没有变好，怎么办呢？于是就认为这是教会的责任，团契太死板了，敬拜不够，这个孩子们的敬拜不够活泼，没有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做，哎呀，只注重知识，礼拜五的晚上还要求他们带圣经来教会干什么？孩子没有放，没有乐趣，所以应该怎么样？应该给他们买吃买喝的，让他们常常在那里玩。主日学不要太严肃，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很多很多的埋怨就出来。但是归根结底的来讲，在父母的手中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在那里，而但是我们很少去用它。养育跟教育并不是额外的负担，是神给我们很严肃的职责，是所有做基督徒的我们的 ministry， 我们的牧养的起点，这也是做父母的很光荣很荣耀的一个责任。孩子们的长相跟脾气可能会像爸爸或者像妈妈或者两个都像，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他的个性的发展是生下来就已经定下来的，特别是在神恩典的当中，任何的人都可以被完全的改变过来。从小孩子主日学我们就唱七秒七秒真奇妙，一个毛虫变蝴蝶，有没有？然后七秒真奇妙，一个旧人变新人，耶稣宝血有能力使我罪人得完全，七秒七秒真奇妙，一个旧人可以变成新人。我们怎么样以主的道，以主的爱去教养儿女？儿女们像是花苗，像是树苗，需要我们花时间流汗去松土，去撒种，去浇灌，施肥，除虫，修剪，这个树才会结果，才长得好。教养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力跟我们的时间一定要放下去，这个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取代。 这样才能够让孩子的身心灵能够均衡而且健康的成长，他的人际关系正常，他跟父母之间的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他跟上帝的关系也能够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够爱，不能够顺服看得见的父母，不管在教会里面多活跃多能干，他跟神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是很难持久的，除非他和家人的关系能够渐渐的正常化。今天信主的家庭做父母的其实并不是孤军奋斗，刚刚讲了这么多并不是要把很重的担子加在做父母的身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同伴，也有两个很大的能力的来源，一个是教会，另外就是神，一个是圣灵，另外一个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圣灵帮助我们设定目标，稳住方向，教会的许多的家庭能够和我们相互的支持，交换经验，彼此影响。孩子们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参加礼拜，参加夏令会，参加各种活动，其实做父母的可以左右逢源，柳暗花明，如果我们肯花心思下去，肯注意的话，而不是跟孩子的教会生活完全脱节。虽然我们有教会和圣灵这两个很重要的助力在那里，但是就跟我们在上班一样，我们的上司会把工作交给我们做，上司也以各种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同时同事也会以各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但是在工作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把因为上司对我好就把工作全部丢给上司做，也没有因为同事对我这么好就把工作全部丢给同事。我们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这次比工作更重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自己的责任把握住。你我的爱心榜样还有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就像阳光、空气跟雨水对于一棵树苗一样，要我们的孩子改变，我们自己要肯先被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亲近他，让我们有正常的灵修，常常与神交谈，把一切心里面的话先告诉神。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当中没有任何的阻隔，不让电视和电脑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或者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不要让电视成为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今天很多时候电视取代了上帝成为我们的牧者，连要聚会了都还得看完了最后三分钟的连续剧才来，聚会迟到可以，连续剧不能少看，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怎么样让电视电脑不成为我们的牧者，不成为我们的网罗呢？我想提供弟兄姐妹一个小小的经验作为参考。我记得曾经有一次也在礼拜天的早上分享过，但是不记得是在第一堂第二堂，也许我可以再提一次。我们家的孩子在差不多三年多以前，每天下午回家，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以为他们在做功课。可是每当我们回家的时候，五天的里面总有三天到四天孩子很不快乐，两个人不讲话，气得很厉害。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屋里生气，另外一个孩子在外面看电视，从第一个 channel 换到最后一个 channel。 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是抢电视节目看，不高兴，姐姐跟弟弟经常都很不愉快。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过祷告也经过斟酌之后，决定把电视的天线拔掉，收起来，藏起来，有的时候我带去上班，有的时候放在家里隐秘的地方。后来小孩子一回来，电视看的都是花花的哈，结果没得看了，开始很生气，两个人，原来两个人是不讲话，到后来两个人一起讲话，讲的话一样的声音，跟我们抗议吵架，联合起来了哈。从那一天开始，希律跟比拉多成了朋友哈。这个于是两个人联合阵线跟父母抗议哈，这个抗议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最后呢我们是三步政策哈，不给不给不给哈，这个四个坚持三步政策哈，最后孩子们就放弃了。于是呢我们就慢慢观察，在三个月的当中，孩子们吵架吵得越来越少， 两个人一起回家就常常聊聊天，聊学校的事情，聊很多其他他们的想法的事情。有的时候姐姐帮弟弟指导他一些功课，最后来呢，弟弟说姐姐我饿了，姐姐就帮他做葱油饼，做这个做这个蛋炒饭吃哈。我们回家看，从来没还没想到女儿会弄炉子，心里面是吓一跳，她怎么敢碰炉子？但是也看到她长大了，开始会照顾弟弟。弟弟有的时候跟姐姐学怎么做蛋糕哈，有的时候回来呢，她还剩了很多东西是给我们吃，我们晚饭都不用做。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说一句话，她说爸爸，哎，我发现很 amazing。 我说什么事情？她说 I can live without a TV。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了，另外一波又起。当我们家的电脑啊，这个孩子用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出了问题。那么两个人又为着电脑常常吵架。那么尤其要上 Internet 哈，结果呢，后来我们也采取类似的一个政策哈，把电脑的那个 Internet 的线呢收起来，揣在我的口袋的里面哈。所以让他们知道上电脑是他们的特权，不是他们的权利。Is their right, is their privilege, but not their right. 开始也是张牙舞爪，气得不得了哈。可是到后来呢，他们也习惯了，知道爸爸妈妈不在家，就不要想上 Internet。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要做功课一定可以用。那么不做功课的时候，要偶尔玩一玩，爸爸妈妈也会限定他们的时间。他们也玩得很好。晚上十点钟以后绝对不准他们打 instant message。我说你不要让别的孩子不能睡觉。八点到十。这个其实八点钟以后我们就不鼓励他们打哈，免得扰乱别的孩子做功课，好扰乱人家睡觉。那么，除非是教会的一些事情，联络 VBS 的事情是例外哈。那么，所以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孩子们的性情所受到这些电视电脑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少，而彼此之间的和谐度，还有他们跟我们谈话的时间就越来越增加。所以这是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那这些事情开始的越早越好，在小学，孩子在小学年龄，我们就开始把这些规则把它设定下来，然后多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以后他们长大了，就会减少很多父母跟儿女，或者儿女跟儿女之间在这方面出冲突或者是越轨的可能性。求神另外也帮助我们，在家中我们一起学，认真的学习真理，把所有的顺序能够重新设定。孩子们念书，在学校念书念得好，尽最大的努力去学琴学得好，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都是应该的，应该尽他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学得快乐，不要学得很痛苦，而且让他看见学习这些本身不是目的，拿 straight A 不是目的，进好学校不是一个目的，这些是一个过程，是为了让他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做一个健全的个人，并且他能够将来把握这些东西，他能够在不同的场合来荣耀神，来见证神，在各行各业的当中见证神。所以属灵的教育绝对比学校的教育更重要，而且两个当然都不能偏废，但是不能够忽视他属灵的教育。孩子们拉琴弹琴，大部分的孩子弹得再好，拿再多奖牌，大概只能够持续到18岁。到了18岁，如果孩子还是继续拿奖牌的话，很多父母就开始担心了，会不会走火入魔，将来去学音乐，学音乐没饭吃哦。对不起，薛丽如果在这里，我不是要，薛丽做得很好哈。但是很多的父母有这样的心理，对不对？哎，你要他逼他学，学到后来他真要去学音乐了，哎，你又心里又怕怕的。好，大部分的孩子，所以要不就是自己越总算到后来是一个解脱，可以不用再弹琴离开家了，再要不然父母跟他吵架以后，把他的胃口把他的兴趣整个摧毁掉了，是不是很可惜那么多年的投资？如果一个孩子能够经常的以他自己敬拜的时候，在家里能够以他音乐来与神相交，能够享受诗歌，在诗歌里面享受与神的相交，在神的家里面能够诗琴越弹越好，能够使得许多人得到益处，这样的他的音乐的才干，这样你我的投资可以持续到他一直80岁到85岁。冯家清弟兄我听说到了70几岁才学琴哈。那我们你我的孩子如果从7岁就开始学琴，你看多美啊。冯弟兄还有很多年可以被神用哈，但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再比冯弟兄的年日再加70年的时间，你看到是件很美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是 purpose driven 不是 progress driven。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我想时间里有限，我就 不断在分享，我想最后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一同的与孩子一同学习，一同敬拜，一同在教会里面服侍。最近我听说有一个弟兄跟他孩子讲，孩子啊，教会里面学琴的孩子很多，教会不需要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呢，孩子你跟爸爸来做一样事情是教会没有人做的，就是在地上剪纸屑。哎，这个孩子就很高兴，乖乖的跟着孩子，跟着爸爸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做的是没有人去做，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神所悦纳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注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也是给孩子的教育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来来去去做礼拜的时候，在车上常常有共同的话题，爸爸妈妈今天学到了什么，孩子今天学到了什么，在车上能够彼此分享。当然更美的是父母能够跟儿女在一起敬拜，在家里或者在教会的里面做主日学功课，能够一起做。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几对夫妇，这个晚儿女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有一天住在我们家，她就跟我讲，她说周叔叔啊，这个你给爸爸妈妈出的功课怎么出的那么厉害啊，他们做的比我做的还辛苦啊。但是看到这全家在侍奉上长进，在灵命上长进，非常的 rewarding。 我们有好事一同感恩，有难处一同仰望主，一家人能够常常的把事情交在主的面前，常常能够在一起祷告，个别在一起祷告，或者全体在一起祷告，对于有需要的人也是一家人一起去关怀，父母探访别人家的父母，孩子们去继续照顾别人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见证，这样的生活是绝对不会让你有遗憾的。好好的学习神的话，箴言29:18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遵行律法的便为有福。那个意象不是讲那些超自然的眼见的意象而讲的，这是讲的律法，讲的是圣经，是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人就会放肆，遵行律法的便为有福。以赛亚书那里讲到，人常常需要一些速效，于是在当时的时代是犹大人他们去找以色列王跟亚兰王想求帮助，眼前的好处，但是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是在厌弃希罗亚的缓流，有些事情是慢慢来，属灵的事情没有一步登天的，让我们一步一脚印，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在神面前守住我们的忠心。圣经上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求神赐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做父母的，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也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像圣经哈该书讲的，过去我们把钱都赚来，但是放在破的口袋的里面，但是从今天开始，神要祝福我们，让我们把神放在我们家庭生活的第一位，上山取木料，不要神的家荒凉，神的见证荒凉，我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如果把神常常放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不会摇动，我们的脚步必然立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父母，也赐给我们儿女，从孝敬父母的事情上，从父母的管教的当中我们认识你，从管教儿女的事情上我们也能够体谅你对我们有多少的忍耐和慈爱。主啊，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看自己的过去，有的事情我们觉得很怀念，但是也有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遗憾，甚至是不堪回首。求主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也帮助孩子自己，遗憾的事情越来越减少，喜乐的事情越来越加多，帮助我们在家庭的当中，在教会的当中积极的，不但是负起我们的责任，而且享受我们的特权，看到我们所栽种的小树不断的发嫩长叶开花结果，满树都是果子。主啊，这是你的荣耀，这也是我们的欢喜。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个家庭，让这样的盼望，让这样的好梦，在你的恩典和祝福的当中成为事实，让孩子们成长的过程，让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也成为我们和天父所亲近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灵命也因此不断的长进，更多的像爱我们的天父。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
我们一同向神祷告，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